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，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，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。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。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，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《解体党文化》。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我是家辉，
我是子慧。在今次的节目入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讲《解体党文化》之四，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。六，温饱权高于人权。面对世界民主潮流，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。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，温饱权高于人权。你去机场碌碌的农民那里去问一下，他们是要饭食还是要民主自由？好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纪录时，亦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。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里面，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。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亦经常俨然理直气壮，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。人们重复这句口号和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。
其实这个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，他将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将这个抽象的东西去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，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，只会要具体的而不懂得抽象的东西，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食，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，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。
我们稍微换一个讲法，将民主自由具体化，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。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来，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。对机场碌碌的农民，如果将民主人权的抽象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，我们可以这样问，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，找人将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当官的欺压农民，苛捐杂税多啊，我们将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去，选个真正为我们做些实事的，大家乐不乐意啊？对于这样的提议，农民们难道会拒绝吗？
人的肚子饿了，要想得到帮助的话，首先就要发出声音，让人知道你肚饿了。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重要。但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，人们亦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？就算食不饱的人无权讲话，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食饱了吗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讲，或者容许他们替食不饱的讲呢？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讲亦不重要，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藉口。
类似上面的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。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，的确使到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。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，避免用党教式的语言讲话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将角色分开，将自己和党分开，克服党妈妈情结，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，不将党的无神论、唯物论和斗争哲学、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。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，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哪个有利，是鼓励党做坏事、监督党、抑制党，不给他做坏事，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，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够跟着起哄。人家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，丢中共的面子， 唔等于丢中国人民嘅面子。能够挑战独裁，为真相挺身而出，系真正嘅勇士，系会赢得世人嘅尊敬噶。呢种尊敬系对中国人民嘅尊敬。
第二节，唔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，咩坏事都敢做。无神论系党文化嘅核心之一。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，就在于切断咗民族传统文化，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咗中国几千年嘅半神文化。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，敬天畏神，善恶有报，变成咗封建迷信同愚昧无知。就人类历史而言，对神嘅信仰同宗教喺好大程度上维持住人类嘅道德，唔再相信神嘅存在，亦就冇咗道德嘅约束。冇咗道德嘅约束，法律嘅约束亦只能系有名无实。于是为咗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唔相信今生来世，唔相信做坏事有报应，于是做咩事都不计后果，咩坏事都敢做。
漠视生命，肆意杀人。1949年以后，在镇反、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，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。但在历次运动中，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。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，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，然后众多乡邻、亲戚甚至家人就会一涌而上，将其活活整死、打死。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，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恶行，却同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。一个相信天理、相信人伦、人性的社会，不可能大面积做出这种伤天害理、泯灭人性的事情。
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，饿死的大约4000万人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。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3年自然灾害。实际上那3年风调雨顺，大规模的洪水、旱灾、飓风、海啸、地震、霜、冻、炮、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亦没发生，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。事实上，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，能够寻求解决办法，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这么高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，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，目睹他们活活饿死，亦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。
文革中的打砸抢，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，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，仲有人将对方打死之后将器官取出食咗。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，但而家好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，仲要落井下石，甚至以杀人为乐。只要中共叫做乜嘢就做乜嘢，认为是党性的需要，是党的政策需要，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。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，可见一斑。
时至今日，这种不将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，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。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，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。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，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。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医病，在屋企自焚身亡。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无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。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，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，毫不在意。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，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，将人自伤自残，丝毫不管他人死活。 所谓嘅何远是何作忧，可以面对无数嘅抗难，讲出边个叫你生喺中国咁样嘅狠话嚟。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，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嘅地区，不惜中国一半嘅人口嚟打场核战，同老毛嘅中国死咗三亿，仲有三亿嘅讲法如出一辙。仅仅因为冇暂住证，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。而喺迫害法轮功过程中，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，甚至折磨致死。喺2006年，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嚟，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，中共官员同医生从中谋取暴利。人性之泯灭，骇人听闻。
漠视生命唔仅仅表现喺政治运动当中，亦唔止体现喺权势者对百姓嘅态度上。而家社会上，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、肆意残杀嘅现象。而家嘅年轻人动不动就斩啊杀啊，对越暴力嘅越崇拜，手段残忍嘅校园凶杀案亦屡屡发生。社会上谋财害命、用钱买命嘅事情随处可见。官员富豪雇凶杀人，有时连自己嘅妻友亦唔例外。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。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下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播送《解体党文化之四》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。拜拜。